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的主题是天主祝福的父亲。那今天是父亲节，其实我开始要讲的不是父亲节的信息。我想教会也没有也没有爸爸，做爸爸的也没有父亲，还不如不讲吧。但是后来想呢，其实不应该的。我今天上午也有人给我发信息了，然后我比较了一下那个母亲节时候发的信息，因为正好他只给我发了，不知道为什么只给我发了几个信息，都是姐妻发的，一个是母亲节，有别的节日，后来有父亲节都发过来了。然后我比较了一下母亲节的信息和父亲节的信息，我发现母亲节的信息他只提的母亲的伟大，然后父亲节的信息他提到父母的伟大。我感觉哎，有的人占便宜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是社会的现象。我们提到家庭的时候，哇，母亲很重要，我们要讲母亲，但谁讲父亲？好像这个也是被忽略了，也不没有被重视。所以我后来想的，其实我应该讲关于父亲的道理，我应该讲一个父亲节的信息，但是得讲一个适合我们教会的。因为虽然我们很多教会的弟兄还没有孩子，还没有结婚，但是将来你，我希望你会娶媳妇儿，也会生孩子。我也知道你们也有这样的想法，那将来也会成为父亲的。其实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是天主祝福的父亲，但是我要你注意一下，今天我们主题经文，特别是十九节，在十九中。亚伯拉罕没有孩子，他还没有以撒，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更准确的说，他还没有以撒，啊，他还没有自己天主应许的后裔。但虽然如此，天主知道亚伯拉罕会做什么样的父亲，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应该值得我们学习。所以他虽然还没有自己和自己媳妇儿生了孩子，但天主知道亚伯拉罕将来要成为一个培养自己儿女遵行天主道理的父亲。因此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给我们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叫我们学习。首先呢，在我们讲亚伯拉罕之前，我们得明白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在他父亲做父亲这个责任上也不能是完全完美的人，他在他婚姻关系上也不是完全完美的人，他在他与天主的关系上也不是完全完美的人。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亚伯拉罕比较适合拿做例子，因为我们也是如此。无论你是做父亲做母亲的，我们都是不完美，没有完美，世上没有完美的父亲，只有天上的父是完美的。你做丈夫的，做妻子的，没有做完美的人，世上没有完美的人。但是亚伯拉罕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可以从他学习。我们首先呢，我要从十九节最后一句话开始，反过来先讲。因为我觉得要先重视他父亲的本分。你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这样我必将凡所应许的都赐予他。那我们可以说天主对于亚伯拉罕的祝福取决于什么，他家庭的本分。这是我今天要做到第一件事情，也就是亚伯拉罕得到的祝福是来自他做好家庭本分。你说牧师什么意思？你注意一下，这样，也就是说天主因为他要做父亲，而且要教导他自己的孩子，那天主就要祝福他。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天主在说什么，最后一句话，这样必将凡所应许的都赐予他。那他应许的是什么？这个是指什么福分呢？其实从十二章开始，天主一次又一次应许亚伯拉罕他要有后裔， 其实你可以翻到十二章看第一节，十五章也是如此。我看十五章五节圣经怎么说，他这样说，他说于是领他出到外面，对他说，你仰观天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又说你的子孙必这样多。他已经给他一个应许，说我要祝福你。这个应许其实是天主赐给他的一部分应许，包含着后裔的应许。有一部分应许像十五章的七节，包括土地的应许。你注意最后一句话，他说要将这地赐你为业。他说我不仅要给你一个大家族，一个大家庭，我要把一部分土地给你，这个就是我要赐的。然后到了十七章，我们发现他再一次反复的强调他这样的一个应许。十七章就说二章二到五节，我要与你立约，而使你的子孙极其繁多。三节说亚伯兰夫妇在地，天主又对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做许多族的祖先始祖，不好意思。第五节，从今以后你的名不是亚伯兰，当称亚伯拉罕，因为我必使你做许多族的始祖。亚伯拉罕的意思，如果你翻译出来就是众族的族，好，也就是说这个始祖的族，也就是说他要成为大家庭的始祖。因此我们知道这个福是赐他后裔的祝福，是选择他借着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实行天主的意思，他的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查考十二章到十八章的这些内容中，我们发现他的后裔会做一些特殊的事情，也就是说天主说要因你的后裔万民要得福。那这样的应许，这样的祝福，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不是指众子孙说的，乃是指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他这样来给我们解释亚伯拉罕之约，他说所应许的话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应许的，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人是指是谁？基督吗？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祝福，天主选择他的祝福是什么？我要因你赐我将来要赐世界的救主，他必做你的子孙。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祝福，可以说是没有比这个再大的祝福。但我要弟兄姊妹明白的，天主选择亚伯拉罕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天主知道亚伯拉罕会做好父亲的工作。这个就是十九节后半部分告诉我们的事实。主选择用人，不是抽签，不是碰巧，不是扔骰子，不是靠运气，是因为天主知道他们，知道他们会如此做事情。其实我们在家庭中的角色，我们在家里的本分，会影响天主是否能使用我们做他的事情。很多人忽略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我的属灵生命和我家庭生活是分开的，天主说不是，天主说不是。你要不相信我，你看教会中做比如说教导或牧师的这个责任是什么？帖摩太前书三章四到五节，我们看一下，他说也当善于治理自己的家，这是监督牧师的，做牧师的人，使子女 怎么样？子女有什么要求？嗯？他的孩子要怎么样？他的孩子还得顺服他，看见了吗？他还得顺服他，意思是如果你有不顺服的孩子，你达不到牧师的资格了，你当不了牧师了，也就是说你家庭中这个本分做得不好，天主不能使用你做传福音的，做牧师。你说牧师这个有点夸张，咱们再看一个地方，提多书一章六节，圣经这样说，人若无可知哉，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并且他的子女怎么样信主，无有放荡不服约束的事，被人议论，就给他这职分。意思是这里牧师的职分取决于他家庭的生活，他父亲，一个父亲，一个爸爸不做好爸爸该做的事情，他不能服侍主。你说这样的真的吗？牧师，你说牧师可能这个是有点夸张啊，或者你可能会这样说，我听人这么说，他说牧师啊，我只是一个平信徒，平信徒，这个和平的平啊，平信徒，平信徒是天主教用词，它是指非牧师的信徒。但是我跟你说，我不会当牧师，所以对我来说不重要。啊，不不不不，那你不理解，圣经说在教会服侍别人的人，做执事的，也就是服侍的角色，他有什么要求？帖摩太前书三章十二节，执事应当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善于管理儿女和家里的人。也就是说什么，你在教会服侍别人，可能只是给寡妇送饭的，因为这个是当时执事的工作，处理世上的事物。他说首先要求是什么，管理好自己的家，管理好自己的家。那么这个就在我们现在社会中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话题了。如果你在中国大部分教会中站起来说，一个不培养顺信主儿子的家庭，这样的一个男人，一个弟兄是不能当牧师的，他们会骂你的，他们会说不是这样子啊，他们会说不是这样子，不能有这样的要求，这个要求有一些过分了。我刚给您看了圣经了，圣经写的非常清楚，就是这样子，天主创造了男人，创造了女人，给他们不同的角色，在家庭中首先要他们负家庭的本分，做好天主命令他们所做的事情，这样他才能够服侍其他人，这样才能够为天主做事情。那这样看来，其实我们可以说，你如果是一个男人但不愿意做好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你是在背逆天主。那我有一个问题，天主会使用背逆的人吗？不会的，他不会的。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属灵生活和我们家庭生活分开，我的家庭生活是我的家庭生活，我的属灵服侍是我属灵的服侍，我教会中的服侍。不不不，你属灵状况就是你的属灵状况，你的属灵状况最明显就会在你家庭中最明显。我们的家庭生活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生活最大一部分，你有了孩子，但你不教导你孩子认识天主，天主不会适用你做别的事情，这是你首先要做的工作。你若有妻子但不爱你的妻子，带领你的妻子，你别想去做别的属灵服事，你首先该做的你没做好。圣经说连你的祷告天主都不听了， 听听，一个丈夫不爱他的妻子，主说你别向我祷告了，我不听了。这样的人能服侍主吗？他的祷告都达到顶了下来了，天主都厌恶，你觉得他的服侍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作为父亲这个本分是非常重要。天主选择了亚伯拉罕赐福于他，给他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他知道他要做好父亲的工作，我很重要。经常听人说，某人虽然夫妻关系不好，孩子不跟随主，但他人很好，他很爱耶稣。不好意思，这句话是错的。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一个在家庭生活中不跟随基督的人，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吗？不是。就说你若爱我，就应当遵守我的诫命。在彼得前书3:7，我刚才提了这个经文，你们做丈夫的也当按着情理与妇人同住。他说有当敬重他，因为他是比你软弱之妻，也是和你同享永生之恩的，这样你的祷告就不至所阻碍。主的意思是，你不爱你的妻子，天主不会听你的祷告了，就很清楚。一个懦弱不愿意带领自己家庭的男人，不能叫男人，应该换个词，但我想不起别的词，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抛弃自己责任不养自己孩子的一个爸爸，不仅不爱他的孩子，他不爱耶稣。我要你明白家庭的本分，天主就会直接决定我们从天主所获得的祝福。你要服侍天主，那你先在你自己家中好好服侍他。你总要跟外人讲圣经，那好吧，你先给你妻子你孩子讲圣经。好，这个是前提，这个是必须达到的条件。一个不愿意顺服丈夫的妻子不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是一个自私不爱耶稣的人，因为爱耶稣的人会遵守他的诫命。好，所以我们经常说我家庭生活啊，听他的骂他的骂骂骂的孩子，然后哎，我给你讲讲圣经是这样子，我不听了，哼，我不听你，靠着你自己的血气讲你自己的事情。好，天主所使用的人是家庭先负好责任的人。你要不相信我，你问问摩西。你说摩西啊，摩西是什么意思？出埃及记4，摩西被天主选择去埃及去见法老。在4的这个向下文中，摩西已经前往埃及去了，准备见谁？见法老，做主吩咐他所做的事情。但是在出埃及记4，他在往埃及的路上的时候，主突然临到他，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天主要杀摩西，他生气，特别生气。那摩西在往哪个方向走？不就是做天主要他做的事情吗？向埃及去见法老吗？说让我的百姓走啊，这不是摩西正在去做的事情吗？那为什么天主在路上见他要杀了他呢？因为他儿子没受割礼。咱们听这个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太奇怪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摩西难道不了解亚伯拉罕之约吗？他懂。他难道不知道割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他懂。但是他选择，那我先见法老比我先在家中做主事情更重要了，就说我要杀你了。好，你们大家别听得不高兴，这就是天主的话。如果我们不愿意负家庭的本分，弟兄们，你不愿意做好爸爸，你不愿意做好丈夫，好，天主不会喜悦你的事情。他见你就像摩西一样，不如这个人死了得了吧。好， 我给他的最亲密的传福音讲道理带领引起的这个培养的这种环境，他不在乎，还想跟别人讲，就不合理了，就不合理了。圣灵的果子不是靠自己的修养。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加拉太书我们知道五章嘛，他提到一系列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灵的果子，哎呀，我需要这个忍耐，但是我很有爱心，我就差可能我爱心这方面足了，但是我仁爱这个方面还是不行，不是我那个忍耐这个方面还是不行的，我要继续努力。他不理解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怎么来的？它是通过在我们生活当中顺服圣灵，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结的。也就是说，我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爱人，我是顺服天主圣灵和他的话语才会爱人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了？因为我们总觉得，你看我这个人呢，我你看我这个熟龄，我这边做得很好，我家庭做得不好，但是我这边做得很好，你看我爱人如己，哎，我讲道能力，哎呀，看你我分析主话语的这个能力，我都很好，但就是这个家庭奔赴我没做好，所以不是一个问题。不，如果你顺从圣灵，你的家庭会做好，你的服事也会做好。你不顺从圣灵，这个恶果必须找地方出来，往往是家庭先出头的。好，所以它不是一种哦，我这边做得好，我这边做得不好。不，你不顺从圣灵，你家庭搞不好；你不顺从圣灵，你的服事也是不好的。你只是不知道。好，所以我想让大家意识到这个事实：亚伯拉罕被天主使用，是因为他愿意负家庭的责任。我跟弟兄们我可以这样说，你现在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哇，那你是有很多自由去服侍天主，你不用考虑家庭的事情，你可以不吃饭，你可以几天在外面传福音，你可以不顾任何危险，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是等你有了家庭之后，你先要服侍谁？你先要服侍妻子，再服侍孩子，你再说服侍别人。就意思是这个顺序是很重要的，你家搞不好，你的服侍也是不好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当我们今天讲父亲节讲父亲的时候，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懂什么是做好父亲的工作，他明白，虽然没有自己的这个孩子，没有和他和撒拉生孩子，但是天主知道他会这样做，因此给他很大的祝福。好，那我们看第二件事，这也是很重要的。十九节你看一下啊，亚伯拉罕称为天主能信任的人。你就为什么用信任这个词？十九节说，我知道亚伯拉罕必吩咐他众子和他眷属。我要你考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好，你说为什么他信任？他不用考虑亚伯拉罕会不会做他该做的事情，以撒长大的话会不会信，会不会认识主，会不会在主的事情上有多年的培养，会不会有好父亲来带领他，会不会有，他不用担心，天主信任他，说我要赐他子孙，赐他许多的后裔，因为我知道他必这样做。那我说这句话得说回来，因为很多人他可能对这个理解他会这样说，他说天主知道亚伯拉罕以后要做的事情，因为天主是无所不知的，是吧？天主是靠他的无所不知，说我知道亚伯拉罕必怎么怎么样，因此他给他这样的一个祝福。我觉得这样解释不是很恰当，为什么？因为你想一想天主在说什么，主说我知道亚伯拉罕，在圣经中这个知道字这两个字其实可以分成两个主要，可能最多三个不同的理解。 常常呢这个词也被翻译成认识。如果我说我知道亚伯拉罕，或者说我认识亚伯拉罕，其实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我知道亚伯拉罕必这样做，或者我认识亚伯拉罕他是这样的人。主要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个知道这个字是通过亲验的经历而晓得，明白我意思吗？他不是说无所不知的主知道未来的事情，知道亚伯拉罕会怎么样所以选择他，没有，他在说他亲眼见过亚伯拉罕的作为，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样的人，我认识他，他必做这样事情。所以我认为天主不是在说我能看到将来的事情并且知道亚伯拉罕怎么样，而是说我已经看到充分的证据，了解亚伯拉罕，知道他必好好培养他的孩子。换一句话说，天主怎么知道亚伯拉罕会怎么样吩咐他儿女，你就看看他的生活，他对天主的态度，他的信心和顺服的心，天主就知道了，天主就清楚了。你说是这样的吗？好，大家可以翻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二节。天主已经要求亚伯拉罕离开他所熟悉的地方，去天主还未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十二章一节说，主吩咐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往我说要指示你的地方，意思是我不会告诉你，将来会告诉你，你先去吧。好，这个很有趣，你自己想一想，你会去吗？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关于亚伯拉罕这样说，亚伯拉罕有信，蒙主命他出去往将来得以为业的地方，他就遵命去了，出去的时候却还不知往何方去。天主说他的顺服是有信心的顺服，也就是说主不用告诉他结局如何，他将来要带什么地方他也不用说了，只是要说你走，亚伯拉罕就做什么，他就出去了，他就走了。天主说去他就去了。如果你说我要做一个好父亲，那我得问你，那你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你有没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主在他话语中命令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要不等一等，看一看，看最终我是不是能预算，我最后要达到什么样的地位，我才去选择这样做。如果这是你的态度，你不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主要我做，虽然我不懂，虽然我也不知道最后要到哪里去，但是我还要去。做父亲你必须有这样的信心，你必须有这样遵守天主的心。天主说我要你维护你孩子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要你这样教导孩子，那这个可能会说，那我面临很多学习的选择，我面临很多将来这个做事怎么养自己家的很多选择，我看不清楚，我摸不清楚，但主我知道我主要我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先做天主要我做的事情，我看不到的，我摸不着，我算不出来的那种东西，那归天主管，我要遵守他的话语，我要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当天主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培养什么样的孩子，我们应该什么样的办法培养什么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考虑那将来20年之后怎么办，我们应该有纯洁的信心说，我相信我要遵守。这是亚伯拉罕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是天主从开始亚伯拉罕接触的时候有的这种凭据。在十七章天主与他立约的时候，他吩咐他说，你家中所有的男子要受割礼。你可以看十七章的这个十一到十二节， 他说你们都当受割礼，做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好，我有一个问题，孩子来了吗？没了。但是我们现立约必须有证据，什么证据？你先把所有在你家中的，无论是仆人是自己家的孩子，让他都受割礼。好，耶稣走了，耶稣离开亚伯拉罕，你说是耶稣吗？就是耶稣，这个我有证据，但我先不说了。耶稣走了，好，17:22，天主与亚伯拉罕说话已毕，就离开亚伯拉罕，上升去了。当那日，亚伯拉罕遵天主的命，为他子伊什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或生在家，或用钱买的，都行了割礼。这是什么？耶稣天主走的那一天，罪行了。那是不是该研究以什么方法去做？哎，是不是得看那割礼的10年后的这样的结果会怎么样？结婚了怎么样？哎，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可能会牵扯到很多的问题。他说主要我这样做，我就听他的。我们这个世界会把这个叫做很纯笨的人，但是如果是拼着信心做的，那这个就是最有智慧的人。虽然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有一个特点，他愿意顺服天主的命令，他愿意顺服天主的命令。当天主说我知道亚伯拉罕必吩咐他众子使他们遵守我的道，他在说我看见亚伯拉罕不仅仅愿意做我吩咐他的事情，他也会带领与他同走的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与洛德的关系上也可以看到这个事实。亚伯拉罕想带领洛德不下索罗马，对不对？他想与洛德在一处，他想让洛德相信天主。实际上后面我们也知道，他儿子伊撒要找媳妇儿的时候，亚伯拉罕年纪大了不能自己去，他就拆了他一个管家去了，他的仆人去了。我们可以从他仆人与天主的对话，并且那仆人的信心看到，哇，亚伯拉罕是很厉害的人，他不仅仅自己跟随主，他带着跟他一起的人一起敬畏主，一起跟随主，一起有信心。其实可能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在天主对亚伯拉罕最大的这个试炼，也就是献上以撒他自己的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22:1-3，圣经怎么说？他说这以后天主要试验亚伯拉罕，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天主说你带着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那里，在我所将指示你的山上，将你献上为活祭。好，哇，你想一想，对一个父母来说，这样的试炼，这样的试验，要多么的考人的啊！但是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反应，3节，亚伯拉罕早晨起来，背上驴就走了，带着孩子，带着火柴就上山了。这是信心，这就是顺服。所以当我们考虑到亚伯拉罕，天主在看亚伯拉罕，他看到一个并不完美的人，但他看到一个尽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我们的孩子也不傻，作为父亲，他能看到他父亲他爸爸的缺陷，他会知道我爸爸可能这个做得不好。但是最大对孩子的造就和帮助是他可以后面说，但是我知道我爸爸爱主，尽量按照主的意思做事情。好，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好，咱们看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亚伯拉罕有天主喜悦的特征。咱们看几个特征吧，你就看两个吧，时间都已经12:30了，咱就看两个。18:19，他说我知道亚伯拉罕必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使他们遵守我的道，为善行义。第一个特征，亚伯拉罕与天主的关系是很明确的，很清楚的。在16到17节，也就是在18章前两节，他说三人就离开那里去，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与他同行，要送他们。17节说什么？主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要瞒着亚伯拉罕呢？主说，我这个事儿不能不告诉亚伯拉罕了。这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关系在这里，这是朋友关系，这是一个朋友关系。你说牧师啊，这是天主与亚伯拉罕的关系，你还能说是朋友吗？我们刚才不就看了，耶稣把自己的门徒叫做什么？我的朋友，与我同行的人，遵守我话语的人。但是有趣的是什么？圣经有几次把亚伯拉罕叫做天主之友，而且以我所知，亚伯拉罕是唯一的例子有这样的称呼。在雅各书2:23，圣经说亚伯拉罕信天主，他的信就算是他的义，他又被称为天主之友，这话正应验了。有趣的是什么？叫做天主之友，在旧约中有这么一个说法，你看他说这话就应验了嘛。所以这个有旧约的例子，其实旧约有两个记载，一个是在历代志下20章，一个是在以赛亚书41章。我就简单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发现他来陈述亚伯拉罕与天主的关系，他是怎么说的？在历代志下20章7节，圣经说，他说将原居这地的民从主的民以色列人面前逐出，然后在最后一句话他说将这地赐予，然后他用了一个词叫敬爱主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形容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他是敬爱他的人。然后我们在第一节课还说朋友的关系应该拿什么词来表达呢？应该是爱。好，他形容亚伯拉罕，他形容亚伯拉罕的词是敬爱天主的亚伯拉罕，敬爱天主的亚伯拉罕。在以赛亚书41章8节，他如何形容他？他说你雅各是我所拣选的，是我所亲爱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他前面亚伯拉罕前还得加一个亲爱，这就是天主之友。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中看到，亚伯拉罕是与天主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可以说他是走天主道路的，他是与天主同行的人。亚伯拉罕与天主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关系，直接被称为天主之友。如果有一个人要做朋友，那首先需要什么？需要认识对方，需要了解对方，在一起花时间，在一起聊天，对那个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那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他是如此的认识天主。所以天主用这种话来陈述他与亚伯拉罕的关系，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亲爱的亚伯拉罕，这是敬爱我的那个人，也是非常密切的。 亚伯拉罕也天主也不用怀疑亚伯拉罕会否教导他儿女，他会做。他为什么会教导呢？我们可以说他自己在走这个道路，他自己心里快乐满足的走这个道路，好，他是自己爱天主的人。大家看一下十八章的十九节，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他这用了一个道字，那这个道我们经常理解为道理，在这里其实这个道应该是道主的道，啊，其实意思就是说遵守主的道，这个道不是一系列的命令，而是指走天主要人走的方向。有天主要人有的世界观、家庭观、价值观，也只是一个指的一种要走的路。好，那我的意思是亚伯拉罕与天主同行，那跟亚伯拉罕同行的就一样与天主同行，所以天主不用怀疑，天主不用怀疑。那弟兄们，天主将来给你一个媳妇儿，他会不会现在在怀疑说他会不会好好带，他会不会做一个属灵的丈夫带好他的妻子？可能你说我没有妻子，我特别想要个妻子，我没有妻子，那可能你还没有得到这个祝福，因为你还不是天主能信任的人。也不一定是这样的啊，但是有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做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带自己的家人就按天主所知道的，他教导他们爱天主，遵循天主的话。你说我要一个好家庭，我要做好父亲，我要做好丈夫，我要一个跟随主的媳妇儿，我要爱主的孩子，首先得从你自己开始，得从你自己开始。你要与自己与天主同行，与天主建立密切的关系，否则的话不可能。好像我们弟兄经常忽略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我们得找最属灵的妻子，但是天主在我们找媳妇儿的时候也没有要求我们找属灵的人。我好像在圣经找不着，没有一次说你找妻子的时候得找一个很属灵的人。他说得找一个信耶稣的人。好，那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要求，但是再也没说。为什么？因为带领妻子的乃是丈夫，你做一个属灵的丈夫，你会有一个属灵的妻子。那这个很重要，认识天主，这就是很重要了。亚伯拉罕认识天主，靠着天主过他的日子，并且他的后裔也跟着他一起遵循天主的道路。好，第二个特征，最后一个，我们就提最后一个，就是亚伯拉罕领导自己的家庭。他领导自己的家庭，他不仅仅是认识天主，他对天主的认识使他领导他的家。十九节说什么？他说我知道亚伯拉罕必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是他们遵守我的道，为善行义。你注意两个字，吩咐，不是建议，不是鼓励，是吩咐。咱们应该不太喜欢这个词了，但天主不要我们给孩子很多的建议，他不要我们鼓励孩子做善事做好人，主要我们吩咐他们做好人，做他该做的事情。作为弟兄，作为父亲，这是我们必须做的。其实亚伯拉罕曾经在领导自己家庭上 也有过很多失败，最大的失败是伊什玛利，大家都知道，是吧？大家可以看十六章，这个也是亚伯拉罕已经学到的功课了。那你说为什么有这个埃及奴婢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包括孩子这个事情，包括最终孩子的结局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是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拉罕不愿意领导自己的家，就这么简单。亚伯拉罕说，媳妇儿，你要做什么？然后媳妇儿出的主意，我这儿就有，你去跟他在一起就行，生一个得了吧。好，那生完了，你会觉得这个媳妇儿高兴了，我听你的话，我做你要我做的事情，结果怎么样？生出来了，媳妇儿生气了，不愿意要。其实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学了亚当了，不愿意领导自己的家。那么这个导致很多很多问题，我感觉到了十八章，亚伯拉罕已经学得明白了，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主说，我知道他比吩咐他的亲戚、他的子女，他比教导他们。然后你考虑一个问题，在十诫中，就是圣经给摩西的，不是天主给摩西的十条诫命，有一条。关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就是二十章的十二节，他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可以在天主耶和华所赐你的地长久居住。这条不仅命令孩子孝敬，这句话包含这个包含在这个命令中有父母的责任。我再给你看一个，也许这个能更清楚了。哥罗西书三章二十节，你们做儿女的应当凡事听从父母，这是主所喜悦的。那这意味着父母还有命令孩子的角色。换一句话说，如果天主命令孩子听从父母，那父母应该在告诉孩子做什么？他应该在有孩子向孩子的教训、吩咐和要求。是不是？这很重要的，这特别重要。箴言四章一节告诉我们关于父亲，他这样说，他说，众子须听夫训，应当倾听，可侮明者。这什么意思？天主要父亲教训吩咐他的孩子，父亲不再说，孩子，你追求你的梦想，你有自己想做的事情，你去做，我只是鼓励你的，我只是给你提供条件的，我只是为你打工的，未来是你的。这是一个愚昧的父亲，因为他不吩咐他的孩子，不教导他的孩子，不引导他的孩子，这个非常麻烦的。你应该在天主喜悦的道途中引导你孩子的方向。我们在世俗的事情上很愿意主导我们的孩子，哎，你别跟那个女孩谈了，她不行啊，你别上那个大学，你不做那个事情啊，你学习要这样学习，你上大学你学的专业别学那个学那个。我们很愿意在属灵事情，不非属灵事情，在世俗事情上引导我们的孩子，但是一个好父亲是吩咐他孩子做什么？遵守天主的道，行善行义，这个很重要。你觉得天主特别重视你孩子学什么专业吗？我感觉从圣经来看，什么专业都可以，除非不违背天主的命令， 不让他接触不应该接触的事情，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啊，你觉得他很在乎你孩子挣多少钱吗？我觉得也不太在乎。但是我知道天主特别看重的是什么，你孩子愿意不愿意为善行义，这是天主很在乎的。所以做父亲的，我们应该培养世俗的这方面，我们应该让我们孩子努力，我们应该让我们孩子学习，我们应该引导我们孩子世俗的道路上。但是最邀请的不是这些，做父亲最重要的本分不是这些，最邀请的是教导孩子遵守天主的道，为善行义，非常非常重要。其实这个也就是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九节主吩咐亚伯尔，主知道亚伯拉罕会做的事情，遵守我的道为善行义。天主对我们说得很清楚，他说世人我曾晓谕你们为和为善，主将你们所要的没有别的，他不要你挣很多钱，他不要你做很成功的人，他不要你做有很多世上的智慧，这个不是天主的要求，这是我们的要求，但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虔诚侍奉你的天主。这是天主要你孩子做的，一个智慧的父亲会引导孩子做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会说他会吩咐孩子做这样的人，他会命令孩子做这样的人。你说这个你能这个是能吩咐出来的吗？这里说他可以，十八十九节说什么？他会吩咐众子做什么？遵守他的道，吩咐他。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哦，他应该自己做决定，没有，你应该吩咐他。趁着他还在你家的时候，天主还给你权柄的时候，才在小的时候让他习惯去做主要你做的事情。如果他随便，你看他要来，他要做他不做他怎么样，哦，我到时候看他吧，希望主能引导他。没有，你是他的父母，天主不是他世上的父母，你是责任就是要吩咐他，不是让他任意而行，希望主有一天感动他。我跟你说，圣灵就要这只父母教导孩子如何做事情。如果我们后面说，哦，我希望主能父能引导我的孩子，那他就是要引着你引导，但你太背你，你不吩咐你孩子做他该做的事情，说不好听就是这样子。申命记六章六到九节，圣经说，我近日吩咐你们这一切话，你当记在心。好，这是他刚第二次与重复他的律法。与以色列人立约第七节，他就哦，你应该遵守第七节。他说什么？哎，怎么去搞社会和平？怎么去搞政治？怎么去？没有，他说应当殷勤的教训你子，无论你在你家里，行在路上，水卧行起，常以此为训诲，应当习在地上，为记号，应该戴在额上。为装饰，书写在你这个房屋的门框上，并在城门上。这是父亲的责任，这是父亲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不是小看一个世俗的父亲好好教导他孩子，这绝对是我们这个一部分的责任。但是最要紧的，咱不要忽略。吩咐孩子遵天主的道，这是父亲的本分。弟兄们，主导你家庭是你属灵这个属灵的这个本分。如果你家庭失败，你服侍也失败了。圣经有一句话，你活到了全世界，丢了自己的灵魂啊。其实我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得了天下一切，丢了孩子的灵魂，也是一样可悲的。应该给孩子定界限，教导孩子明白天主的道理。你家庭的管教，你家庭的教养，应该是天主话语中的要求。如果你打孩子屁股，最严重是因为他 他给你招了麻烦，撒了那一果东西，那你是不合乎圣经的道理。天主厌恶的谎言，哎，就是个小孩会说话，算了，咱就不理他了啊。我们这个不重视，因为这个是属灵的事情，这是他灵魂的事情。但是他撒了那锅汤，我真生气啊。那看来我们不属灵，我们做事情也不按照天主的思想去考虑事情。那不是说撒了那锅汤，你告诉他不动也是不孝敬，也该打他了。好，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主的事情，培养为善行义的孩子更重要，因为这个是贯彻到他的灵魂和将来得救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读到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是父亲不在家庭中，他不在家，就这么说。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父亲没时间教养自己的孩子，培养自己的孩子，吩咐自己的孩子。那其实这个也要理解啊，有的时候父亲确实要工作，要干活，要很努力，但是他应该给家庭留时间的。因为你除非你在家，你才能达到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所以弟兄们，告诉你，现在认真干，但等到你成家了之后，你应该有戒心。你干到自己干不下去了，累得不行，半夜白天都干没问题，你有了孩子之后不行。因为你要重视你的家庭，你要教养你的孩子，你要做天主喜悦的父亲。